我们求主带领我们，让我们常常在他丰盛的应许当中，我们就欢喜畅快。我们感谢主。那接下来呢，我们就进入到我们今天的服事加油站。我们今天的服事加油站呢，我们要继续跟大家去分享我们的撒母耳记。那我们今天要分享的题目呢，叫做两死一生啊，就是我们继续来分享撒母耳记第四章结尾的这一段。那在我们开始的时候，我们一起来到主的面前，我们做一个讲道开始的祷告。主耶稣基督，我们来到你的面前，我们向你感恩，我们向你赞美。主，我们感谢你，你是有丰盛恩典的主，你是有奇妙应许的主，你也是把你的真理赐给我们的主啊！你的话语是充满能力的，因为你用你的话语创天造地，你也用你的话语来喂养我们的灵魂，你也用你的话语让我们去明白你的心意，使我们活在世上不是活在迷茫当中，而是活在真理当中，跟随你我们就大有力量。为此我们向你感恩，我们把我们今天晚上要分享的撒母耳记的经文恭敬地交在你的手里，求主你亲自的带领我们，向我们说话，使我们灵里有力量。感谢赞美你，我们这样的感恩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尊名，阿们。好，我们感谢主。那我们接下来呢，就是我们今天要学习的这个撒母耳记哈。然后我们今天的那个经文呢，就是在撒母耳记上第四章18到22节。我想请一位弟兄姊妹帮我们把经文读一下哈。哪位弟兄姊妹方便帮我们读一下经文，就打开麦帮我们读一下。谁帮我们读一下经文？
好，梁哥，我来读吧。
好的，好
的。
撒母耳记上4章到22节啊。他一提神的约柜，以利就从他的位上往后跌倒，在门旁折断颈项而死，因为他年纪老迈，身体沉重。以利做以色列的士师40年。以利的儿妇菲尼哈的妻怀孕将到产期，他听见神的约柜被掳去，公公和丈夫都死了，就猛然疼痛，屈身生产。将要死的时候，旁边站着的妇人们对他说，不要怕，你生了男孩子了。他却不回答，也不放在心上。他给孩子起名叫以加伯，说荣耀离开以色列了。这是因神的约柜被掳去，又因他公公和丈夫都死了。他又说荣耀离开以色列，因为神的约柜被掳去了。好，读经完毕。
好，谢谢张红姊妹帮我们读经哈。那我们看到这个，这是就是讲到老以利哈，他的去世其实是一个很悲惨的故事哈。不单是老以利去世了，他的两个儿子死了，而且呢，以利的这个儿媳妇，就是这个菲尼哈的妻子呢，也在生产的过程当中难产而死。那我们去看这段经文的时候，我们真的是看到很多的这种悲凉哈。然后呢，但是我们也在其中去思想，因为这个事情圣灵本可以不记在圣经上面，但圣灵把它记在这里，一定有很多的美意，我们要在其中去明白。那我们就说，我们在这里看到有两个死亡，就是一个是以利的去世，一个是他的儿父，哈，这个他的儿媳妇的去世。那么他们的这两个人的去世有什么不同？我们说给我们有哪些提醒和启示呢？另外，我们也看到这个就是以利的他的孙子哈，就是这个以加伯的出生。那他的出生又给我们有哪些？上帝给我们的真理启示，我们要求主带领我们。那我们从这两死一生当中，我们向去思想，我们相信圣灵也会引导今天的我们，给我们有一些重要的提醒，我们要求主来带领我们，让我们去看看，让我们去思想。那我们看到，其实从这个约柜被掳以后，老以利呢，他是受惊而死，同时他的儿媳妇呢，在难产当中死亡，这两个人都死了，但是圣经里面把它记载下来，我们看到这是有不同的。我们要在其中去看看，给我们的提醒和警示，我们求主带领我们。当然我们看到这个死亡的时候，我们都是难免难过的哈，因为以利虽然是昏庸，但是毕竟我们看到死亡的发生，但是主把这些事情记载下来的时候，他一定是有美意，我们要在其中去看一看。那首先我们来看看以利的这个死亡。那我们看到其实以利就像我们之前跟大家分享的，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以利是第13位士师，然后这位士师呢，我们刚才读的经文当中他做了40年，但圣经里面评价并没有给以色列人带来任何的和平，任何的平安。也像我们之前分享的，以利这个人他有一个很大的缺点，就是你看不到他祷告，包括约柜要不要送到前线去他不祷告，包括上帝提醒他的两个儿子有问题他也不祷告， 所以我们看到以利的死跟他的不祷告不交托有很大的关系。所以他死的时候，他一听到这个约柜被掳啊，他一在惊吓之中他就死了。所以我们说，你看以利的人生给我们一个首先一个重大的提醒，就是关于祷告，就是我们要祷告，我们要交托。如果我们没有祷告，没有交托，我们就会像以利一样。你看以利他的一生，其实他因为不祷告不交托，所以他的生活的时候，活在世上的时候，是活在迷茫，活在懊丧当中的，就是他没有定见。所以以色列人说要抬约柜，他就让他们去抬，以色列人要这样子，他们就这样子。然后两个儿子很糟糕，他没有任何的反应，没有任何的去纠正，没有任何的力量，因为他不祷告。另外我们看到以利他也没有交托，因为缺乏祷告的人一定缺乏交托。所以你会看到他的死是在惊吓当中的，他是在焦虑惶恐里的。就是我们知道他把约柜运到前线，因为他没祷告过主，他也没有交托给主，所以他不知道事情会怎么样子，所以他有很多的焦虑。这个焦虑对一个老人家是致命的。所以当报信的人回来跟以利说哎呀，约柜被掳走了，他砰一下整个人就倒下来死了。所以我们说在这方面来讲的话，以利的死告诉我们说，我们不要死在不祷告当中，我们要在常常祷告常常交托当中。其次我们去看以利在这里的话，他跟他儿媳妇有一个重大的对比，他儿媳妇特别看重神的荣耀。我们再去看撒母耳记上，从第一章到第四章，你看这个老以利对上帝的荣耀是不看重的，他不在乎，不太在乎，他总是只是履行他的宗教义务，而不重视神的荣耀。所以我们说，当一个人不重视神的荣耀的时候，就会像以利一样，他活的时候呢是浑浑噩噩的，死的时候可以说是窝窝囊囊。而我在这里放了一张图片，就是去做对比，还有一个老人家就是但以理。但以理非常看重神的荣耀，所以当那些人想去用他的信仰来去打击他的时候，他不在乎人的打击，他反而继续祷告的时候，被丢在狮子坑里，他依然能够得胜。所以但以理是活得充满了光彩，他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，也让这个世界依然能看到神的光，依然向我们说话。所以我们说，你去看以利，他不看重神的荣耀，这是很可惜，使他活得浑浑噩噩，死得窝窝囊囊。另外我们去看以利他死的时候，圣经里面这里讲说，他从坐的位置上面往后跌倒，在门旁折断颈项而死，他年纪老迈，身体沉重。我说在这里给我们一个提醒，我们一直跟大家去讲，以利的生活样式里面缺乏福音，他是一个宗教人士，你看不到福音的光。他有宗教无福音的时候，宗教就让人身体沉重，宗教总是给我们枷锁的，宗教总是给我们加重担的。所以一个人宗教性越强，你会看到他很少作恶，不是因为他比没宗教的人变得更好了，而是宗教的重恶压着他，他没办法去作恶。但是有福音呢，福音是让人的灵魂轻盈，福音是让我们不随便去作恶，但是我们充满了活力。就像我们放的这张图片一样，福音让我们如鹰展翅上腾，而宗教做不到。所以以利的死是死在沉重里，而福音能够让我们在活的时候活在基督里，死的时候有天上的荣耀，这是不同的。这是我讲的第一个，我们去看以利的死。其次我们去看看以利的儿媳妇她的死。那我们看到圣经里面记载，就是21、22两节的经文，这个以利的儿媳妇是让我们很感慨，也让我们很感动的。所以我们相信，圣经虽然没记载她的名字，但是把她说的话记下来，这是有深意的。你注意他提到了两次，他所有的焦点不是说，哎呀，我的公公去世了，我的丈夫去世了，哎呀，我很难过，然后我生产孩子很辛苦，他的焦点不在这里。你看他所有的焦点都在什么？神的荣耀。他说荣耀离开以色列了，荣耀离开以色列，就是这个妇人是看到上帝的荣耀离开以色列人，是在一种很悲伤，为神的荣耀不在以色列当中彰显而难过当中去世的。所以上帝很纪念他，所以把他说的话，把他的离世记载在圣经当中。所以我们说，你去看以利的这个儿媳妇，他最看重的，他只在乎的是神的荣耀。 那这里就给我们提醒，神的荣耀是什么？我们有的时候仅仅从知识上去看的时候，我们会觉得说，哎呀，不要老是讲神的荣耀，一讲我觉得很有压力。不是的，弟兄姊妹，神的荣耀不是给我们压力的，神的荣耀是生命的冠冕，神的荣耀会让我们的灵魂有翅膀。神的荣耀，我们越看重神的荣耀，我们这个生命的冠冕在我们身上就越显出那种荣耀的光辉，那种力量。我们越看重神的荣耀，然后我们对神荣耀的看重会成为我们灵魂的翅膀，让我们灵魂有自由。所以看重神的荣耀绝对不是一件坏事，而是一件极美的事情。然后我们再去看以利的儿媳妇，她很看重神的荣耀的时候，你再去看，虽然这个姊妹在圣经当中只记载了她的离世，但是我们相信很可能在以利家里面她是最敬虔的一个。所以这个看重神荣耀的姊妹，他的生命和他的死亡都充满了天上的光辉。就是以利的死，我们说他死得浑浑噩噩，但是这个姊妹的去世让我们很感动，甚至可以感动得我们热泪盈眶。因为你看到他的丈夫、他的公公都对上帝的荣耀不看重，但是他很看重上帝的荣耀。我们相信，在这样的家庭当中，其实他心里面肯定很多的艰难，可能流过不少的眼泪。但是这些眼泪都被耶和华装在皮带里，然后他对上帝荣耀的看重，使他的生和他的死都充满天上的光辉。所以弟兄姊妹啊，我们要去效法这个姊妹，我们要看重神的荣耀，让我们的生命，让我们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，活着的时候带着天上的光，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依然带着天上的光。而且我们再讲，我们说你去看以利的儿媳妇，她看重神的荣耀的时候，她越看重神的荣耀，虽然她也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，她好像不在乎死亡，她好像不在意自己的难产。什么意思呢？给我们什么启发呢？我们说我们越看重神的荣耀，其实死亡在我们身上它就越没有权势。我们越看重神的荣耀，我们就能够践踏死亡，甚至我们的叹息都能够激励万事。你看以利的这个儿媳妇，她的事迹记载在撒母耳记上，其实从那个时代大卫的时代记载下来，一路传承到现在，我们读这段经文的时候，我们都得到激励。我们看到一个看重神荣耀的人，可能在她的家里面，在她的公公，在她的丈夫面前，他们是会瞧不起这个姊妹，说你这么看重神的荣耀有什么意思？像我们这样子，哎呀，什么这个鸡肉好吃的我就拿来吃，我随随便便，我觉得我比你高好多了。不是的，其实人会这样的瞧不起他，但是神很看重他。神把他的事迹记载在圣经当中，连他的叹息也记载在圣经当中，激励后世很多的人。所以弟兄姊妹啊，看重神的荣耀，我们这些工人，我们这些服侍上帝的人，会让我们践踏死亡，会让我们连我们的叹息声，连我们的眼泪都要激励很多的人。这是我们讲的第二个。那我们要讲的第三个，我们说我们已经看到了这两个死亡的时候，我们说我们一定还要讲一个人的死亡。这个人的死亡如果没有发生的话，我们前面所讲的都没有任何意义。谁呢？就是我们的主基督。所以在以赛亚书预言主耶稣基督的时候说，他已经吞灭死亡直到永远，主耶和华必擦去个人脸上的眼泪，又除掉普天下他百姓的羞辱，因为这是耶和华说的。所以我们的眼泪怎么被擦去呢？是因为基督为我们死，吞灭死亡。我们的羞耻怎么擦去呢？是因为耶稣基督的死，扭转乾坤，改变一切。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，如果没有主耶稣基督的死，我们死的悲壮也好，死的窝囊也好，我们都是被死亡吞灭的。我们整个人从出生到死，都是被死亡践踏的。如果没有主耶稣基督的死，死亡就要嘲笑我们每一个人，不管我们活着的时候是很有钱的人还是穷人，是很有知识的人还是一个白丁，我们是很大名气的人还是默默无闻的人，只要没有基督的死，我们都要被死亡嘲笑。但是有了基督的死，我们就不一样。凡是在基督里的，我们都胜过死亡，因为就像经上所说的，我们的主基督他已经吞灭死亡，直到永远。所以，我们可以在这里讲以利的死，我们可以讲他儿媳妇的死，我们可以讲众圣徒的死，我们可以讲信徒的死，讲我们软弱的死、刚强的死，因为有了耶稣基督的死，这一切都不一样。而且，我们讲回 以利和他儿媳妇的死的时候，我们在基督里去看的时候，我们深深的感恩，我们大大的感动。为什么？因为我们刚才讲了，以利是很软弱的，以利死的是很窝囊的，但是因为有了基督死而复活，以利一切的窝囊都被涂抹了。我们将来到天上见到以利的时候，我们是不需要嘲笑以利的，以利也不需要在我们面前羞愧的不得了。原因是什么？不是因为他的脸皮厚，而是因为耶稣基督的死里复活已经把我们一切的软弱，我们一切的窝囊，我们一切的别扭都涂抹掉了。同样，因为耶稣基督的死，我们刚才讲了以利的儿媳妇她的死很让人感慨，但是这个姊妹的死有很悲壮的味道在里。但是义人即便是慷慨赴死，因为有了基督的死里复活，不再悲壮了，反而充满生命的盼望。所以我们基督徒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，因为有基督的缘故，悲壮这两个字跟我们也绝缘了。我们总是有盼望，总是有喜乐，总是有各种各样上帝那里来的丰盛的恩典在我们里面，我们总看见生命。这是我们讲的第一点，我们说我们要从这两个死亡，以利的死和以利儿媳妇的死上面，我们去看见，我们要看重神的荣耀，我们要常常祷告，但是更重要的，我们要看见基督的死改变一切，扭转乾坤。这是我们讲的第一点。第二个，我们要去看看一个出生，就是我们看到以利的儿媳妇她难产而死的时候，这个时候她的儿子出生了，她给他起名叫以加伯。那么我们去看看以加伯的出生，他这一个孩子的出生又告诉我们有哪些重要的真理。我们说我们求主带领我们，我们说第一个，我盼望大家要看见上帝的怜悯。以利一家从了老以利开始到他两个儿子都很得罪上帝，上帝屡次警告他们，他们没有任何的举动，没有任何的这个悔改，但是我们看到上帝依然让他们家生了一个男孩子，这表明的是什么？表明上帝的怜悯。所以我们作为神的儿女，我们不要觉得说以利一家发生的事情在我们家不会发生的，我不会像以利那么糟糕。不是的，我们有时候软弱的时候，我们可能连以利都不如，但是我们的安慰在哪里？我们的安慰就在于我们有再多的软弱，我们有再多的糟糕，但是在我们的生命当中，在我们的家庭当中，总有主的怜悯。所以我们心灵的安息是什么？我们心灵的安息不是我们自己行的善，不是我们的坚持，不是我们为主而活，不是我们做得好，而是因为主总有怜悯。所以如果我们把我们的心灵的安息放在我们自己所行的善上，我们永远安息不了。但是当我们把我们心灵的安息放在主的怜悯那里的话，我说我觉得我自己有时候真的有点像老以利，我都能够安息。主啊，因为我的安息不是我做得好，而是你总施恩怜悯我的全家，你总会让我们家里生出男孩子。而且我们也以前讲到的时候也反复跟大家去强调，上帝对我们的怜悯不是无奈的叹息，上帝对我们的怜悯是神迹的启动器。所以五饼二驴的神迹为什么行出来？圣经里面记载说，主耶稣看见这漫山遍野的人如同羊没有牧人一样，就怜悯他们，然后就行了五饼二驴的神迹。所以我们跟一般人不一样，一般人一说哎呀我被人怜悯，我们就觉得好羞耻，我怎么被人怜悯？我希望我的一生我只怜悯别人，不要有人怜悯我。我们说不对，我们的一生最大的安慰，而且我相信在我的一生，在我的家庭当中必有神迹的原因，就是因为怜悯两个字。因为谁怜悯？因为上帝怜悯我，上帝怜悯我的全家。所以你看，以利的儿媳妇，她屈身生产，她猛然疼痛，她很艰难，但是这些艰难被上帝的怜悯都遮盖过去了。这是我们讲的第一个。第二个，你去看，上帝为什么让以利家生一个男孩子，也是上帝在这里让我们看见我们这些神的百姓永不绝望。其实我们看到以利的儿媳妇，她说荣耀离开以色列了，很悲壮，她其实甚至带着一点绝望的味道，但是上帝让她生一个男孩子，就是上帝告诉她说，我给你们家，我给以色列依然有盼望。死亡是属地的，生命是属天的。所以当你看着一个生命的时候，你就 会生出盼望来。连我们在世上，我们没信耶稣的时候，那些不信耶稣的人看到一个新生命出生的时候，经常都会感动得泪流满面。为什么？因为生命是从天上来的，每一个生命的出现都在表明上天的怜悯，表明上帝的真实，表明神性的真实。弟兄姊妹，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，上帝让以利家生一个男孩子，就是上帝对以利家，对整个以色列怜悯，而且非常的怜悯，给我们盼望的标志。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，那么上帝让以利家生一个男孩子的时候，也告诉我们一件事情，虽然这个家在那天其实不仅仅是有两个死亡，如果再算上以利的两个儿子，那天发生了4个死亡，但是上帝赐下的一个生命就胜过了一切的死亡。人带来的死亡永远胜不过上帝所赐的生命，所以我们看见生命总要有盼望。所以上帝总是把我们高高的举起来，让我们看见盼望，让我们看见喜乐。而且我们再去讲，我说弟兄姊妹，上帝让以利家生了一个男孩子的时候，让我们去看盼望。看盼望怎么看？就是看恩典。弟兄姊妹啊，我说这里有一个强烈的对比。如果我们看行为，看行为的人一定停留在过去，因为你讲行为一定是以前的行为，过去的行为，所以喜欢看行为的人一定讲过去。我们中国这个民族缺乏福音对我们的影响的一个重要的标志，就是我们一张嘴就是老祖宗，我们老祖宗多厉害，我们老祖宗多聪明，这都是看过去。但是被福音激励的民族，他总是看未来，未来在哪里？在恩典里。所以只要我们在恩典里面，我们就憧憬未来。只要我们看重行为，看重这个功劳，我们就活在过去里。所以看行为的人一定停在过去，但是靠恩典的，我们可以憧憬未来。所以这个孩子就是未来的希望，这个孩子就是上帝给我们的盼望，这个孩子就是上帝怜悯我们的证据。所以弟兄姊妹啊，我也鼓励弟兄姊妹，我们是做神工人的，我们不要总是靠看行为，你只要看行为你就停到过去，你要常常仰望上帝的恩典，然后你一仰望上帝的恩典，你就会想，上帝的恩典赐给我，赐给我的家，赐给我的教会，他会给我们带来将来会有哪些奇妙的改变呢？你不自觉的，你一定会看未来。这是我讲的第二个。那第三个，我们再讲。我们看到以利家生了这个男孩子的时候，我们还要去看更重要的那一个男孩子的出生，谁呀？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出生。所以，就像约翰福音一上来，圣灵感动使徒约翰说，道成的肉身住在我们当中，充充满满的有恩典，有真理，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，正是父独生子的荣光。我们再讲，如果没有主耶稣基督的出生，所有人的出生不过是死亡的重复，不过是死亡得胜的重复。但是因为有耶稣基督降生在这个世界里面，所以那个改变历史、战胜死亡的出生出现在人类历史当中，一切就改变了。也像我们看到这个约翰福音1章14节这里讲的，主耶稣基督来到我们当中的时候，把恩典带给我们，把怜悯带给我们，把得胜带给我们。只要我们看见基督，我们就知道一定能得胜。我们承认我们每个人，我们里面的老我比老以利还糟糕，但是我们依然有信心，依然有确据，我们一定会得胜，因为基督已经生在马槽里了，因为基督已经生在我这个罪人肮脏的心里面，因为基督已经生在我的家，生在我的教会里，他在我的家，他在我们教会里面掌权。所以你看到基督的时候，你就有盼望。所以弟兄姊妹啊，你去看到主耶稣基督，他是全然得胜。所以我们信靠我们的主基督，我们仰望上帝的恩典，我们在基督里一定总是充满惊喜。所以你看，主耶稣基督在地上行神迹的时候，其中一个大神迹就是让那个死了4天的拉撒路从死里复活。所以当我们看到教会，看到我们的家，看到我们自己有很多的软弱，我觉得我身上有那种死亡的臭味的时候，你都不要担心，你去呼求耶稣基督，仰望他的恩典，求他怜悯的时候，他的得胜彰显在我们身上的时候，我们这死了4天的人都能从死里复活，为上帝做见证，让人看见我们大大惊讶。这是我讲的第二点。那我要讲的最后一点是什么呢？我们要讲的最后一点就是我们从这两个死亡 亡和一个出生当中给我们带来有哪些至关重要的提醒？我说我们要得到一个出死入生的提醒。什么出死入生的提醒？我说在这方面来讲的话，第一个我盼望大家要知道，就是像主耶稣基督跟我们讲的，他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，那听我话又信差我来者的就有永生，不至于定罪，是已经出死入生了。这个话要给老以利，这个话要给曾经常软弱如老以利的我们，让我们知道我们只要信了耶稣就不致定罪，是出死入生。所以我们只要信从耶稣基督，我们就出死入生。你要记得一件事情，罪是死的毒钩，但是我们因信耶稣基督，这个毒钩被拔掉了。所以信就是生命的信箱。每当我们展现出对基督的信心，哪怕我最软弱的时候，我说我相信主依然能在我们当中行神迹的时候，别人在我们身上就没有看见罪的毒钩，没有看到死的臭气，而是能够闻到生命的馨香之气。生命的馨香之气就是我们的信心。所以我们越信耶稣基督，我们越展现出来出死入生的能力。这是我们讲的第一个。第二个，我们说我鼓励大家，我们要有欢喜的盼望。就像这里面罗马书五章二节说，我们又借着他，这个他就是指的我们的主基督，因信得进入现在所赞的这恩典中，并且欢欢喜喜盼望神的荣耀。所以我们只靠基督，我们讲唯独恩典的时候，我们这个时候，我们既不要像老以利那样窝囊的死，我们也不要以利的儿媳妇那种悲壮的死，我们要的是喜乐，我们要的是这节经文里面的盼望。我活的时候要活在喜乐当中，活在盼望当中，我死的时候也不要像以利的儿媳妇那样悲壮的说荣耀离开以色列了。我是说我充满盼望，主啊，你将来要做的荣耀的工比我在世上的时候还要更大，接我们班的人要做的那荣耀的工还要更大。所以这从哪里来？不是从人来的。如果我们去看人，我们会经常失望，我们总是担心一代不如一代。我们靠耶稣，我们看恩典，我们就相信一代会比一代强。所以我们活的时候充满喜乐，我们死的时候充满盼望。这是我们讲的第二个。那第三个我给大家的鼓励是什么呢？就是我说我们不要做老以利，我们要做但以利。我们前面已经说了，也像我们这里放的经文，罗马书六章十一节说，这样你们向罪当看自己是死的，向神在基督耶稣里却当看自己是活的。所以要基督，要福音。所以如果我们靠宗教，我们只能像老以利那样子，我们充满了惶恐，充满了焦虑，浑浑噩噩，死的窝囊。但是当我们不靠宗教，靠福音的时候，我们不靠自己，靠基督的时候，我们一定可以像但以理一样，甚至在狮子坑当中驯服狮子，进到火窑里面，火也不能烧灭我们，我们就在基督里大大得胜。所以我们感谢主。那这个就是我今天在这里跟大家分享的信息。那求主去带领我们，引导我们，让我们从以利的死，以利儿媳妇的死，还有他们家这个出生的男孩这两死一生当中，我们去看基督，我们在基督里去看这些事情的时候，求主带领激励我们，让我们知道我们已经在基督里出死入生的时候，我们充满盼望。所以我们感谢主。那这个就是我今天在这里分享的信息。那接下来呢，我们就按照我们的惯例哈，然后我们弟兄姊妹可以去分享你的心得感悟或者是探讨，就是借着今天的信息主向你说了什么，最触动你的是什么，今天的信息对你有哪些警惕或者激励，让你对生死有了新的认识。那求主带领我们。那哪位弟兄姊妹有感动，那就可以打开麦来分享哈。